最近一个多星期，日内瓦美俄峰会成为俄罗斯舆论关注的焦点。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俄罗斯各大媒体虽然没有减轻攻击美国的调门，但是从各种讨论中仍然可能看出俄罗斯社会和精英阶层对俄美关系走出目前低谷的期待。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在峰会前夕对当地媒体表示，虽然峰会看起来不太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峰会仍能发出乐观信号。俄罗斯舆论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不希望在两线上同时应对莫斯科和北京，因此促成这次日内瓦峰会。俄罗斯官方媒体电视中心的一档讨论节目中，主持人强调，华盛顿不愿意看到俄中两国过于走近。俄罗斯国际问题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中国虽然与美国经贸投资联系密切，但拜登与普京首先见面，而拜登上任后与习近平，新冠疫情爆发后，普京与习近平都尚未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相邻，双方拥有漫长的边界，这让俄罗斯比美国更直接感受和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前外长伊万诺夫所领导的官方智库的一名主要学者表示，有别于中国，俄罗斯现在的确也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些都能推动俄美寻找共同语言。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美俄互动提供了空间。分析人士说，拜登、普京两人这次可能开诚布公，敞开讨论。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在最近的一档线上视频访谈节目中说，日内瓦峰会的意义在于美俄元首会尝试达成一致，尽量不给对方制造麻烦和事端，让双边关系稳定下来，这可让美国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对付北京。俄罗斯的许多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美中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正试图为自己争取最为有利的位置，那就是当旁观者坐山观虎斗，让美中相互消耗。日内瓦峰会为此给俄罗斯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商人日报最近的一份访谈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的同时，莫斯科绝不应该卷入美中争斗之中，因为这不是俄罗斯的事情。此外，俄罗斯也应该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应该避免成为中国的小兄弟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让俄罗斯的许多战略问题学者关注和不安的是，中国目前是排在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缓慢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却在稳步逐渐扩大。有分析认为，日内瓦峰会恰好给普京提供了一张牌，它能够让普京与北京打交道时，既巩固莫斯科的地位，也可从北京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好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士维尼基克特夫最近表示，他在2003年和几年前曾经问过普京，谁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维尼基克托夫列出的三个主要威胁分别是北约、俄罗斯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还有中国。普京的回答仅调整了先后次序，但是并没有把中国从威胁的名单中排除。2003年时，普京认为俄罗斯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依次是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中国排名第二，最后是北约。几年前，普京已认为北约是俄罗斯的头号威胁，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其次，中国排在最后。俄罗斯战略界最近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经济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两强联手，能够共同对抗美国和北约。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学院院士邓金几天前在莫斯科辉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类似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局势发展未来非常有可能形成俄中作为一个力量中心，共同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他认为，俄中联手的实力 要超过冷战时期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会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势均力敌。但是俄罗斯前副外长、熟悉东北亚问题的库纳泽对有关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怀疑中国会做出与西方为敌的外交战略调整，因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发展都离不开与西方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更需要西方市场。库纳泽还认为，中国是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中国不会忘记过去北方邻居制造的各种屈辱，这让中国人不太可能完全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还认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虽然充满对抗，但那时在双方关系中都有一套游戏规则，而今天的美俄关系毫无游戏规则。拜登和普京两人这次在日内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让双边关系处在可控的状态，画出双方各自的底线和红线。但目前的难题是，这条红线该由谁来画出？美俄两国元首是否会承认对方所画出的红线？日内瓦峰会前夕，普京和其他的俄罗斯高层人士已经多次表示，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俄罗斯不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战略学者公开警告，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战争，加入北约会让乌克兰亡国。国际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俄美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多，乌克兰议题是最尖锐的分歧之一，这些分歧不但很难解决，有些反而扩大，因此不能说俄美关系会能够很快转暖。博伊科说，我想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与西方可能还无法完全克服解决这些分歧。如果回顾一下双边关系，911事件时俄罗斯曾经大力支持过美国，但这些年一路走下来，双边关系越来越差。这次日内瓦峰会之后，如果美俄两国大使能够分别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两国的首都的签证中心如果能够再次正常运转，甚至如果能够启动谈判战略武器议题，或是开始交换关押在各自监狱中服刑的对方国民，这些都可被看成是美俄关系出现积极信号的重要指标。冷战时代的历届美苏峰会都有不同的结果。1961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峰会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软弱，结果造成严重战略误判。一年后，在1962年10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世界当时一度处在核战争的门槛上，但1985年的日内瓦美苏峰会却被各方称赞。那次峰会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首次会晤，这次峰会为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第二次峰会奠定了基础。雷克雅未克峰会为结束冷战迈出了第一步。一些时事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与过去不同，俄罗斯方面这次准备峰会的不是外交部，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为首的一批官员。帕特鲁舍夫与普京同样出身科格勃，他的老本行一直是对付国内的异议人士、反对派和反恐等议题，但帕特鲁舍夫近来却在军控议题、包括俄美关系等国际议题上频繁发声，这让许多人因此怀疑普京的执政基础究竟有多稳固，以及帕特鲁舍夫的势力是否有可能在壮大。许多分析人士期望这次日内瓦峰会能够对此给出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